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2月10号，时间过得真快哈，2月份的1/3又过去了。今天和往常一样，我们要给大家呢带来今天的市场的最新的动态。热线电话号码是888-275-1628，888-275-1628，请听众朋友们可以打热线电话提问，或者是分享您的观点啊，包括您对市场的一些看法，也可以呢给这个电话呢发送短信。在昨天晚上，我们接到了一个中间的号码是209的这位朋友哈，您给我的这个问题我看到了，一会儿呢我会请教 Max 哈，看看他们从技术角度上，什么时候入场，什么时候出场。一般的技术曲线呢，你会从这个角度上去看呢，相对来说比较 make sense 哈。那我一会儿呢会把您的问题呢和 Max 进行分享和请教。其他听众朋友们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呢在888-275-1628275-1628这个上面呢发短信或者打电话上来。每天呢高杰和唐玉我们都要做很多的功课哈，去把所有的资讯呢给能够集中起来，除了美国市场之外，包括全球的以及跟市场有关的相关的一些分析，无论是悲观的还是乐观的，都尽量呢让大家听得到。好的，那如果呢您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为我们点个赞，给我们在这个888-275-1628上面发一个短信也可以哈，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唐玉你好。
哎，高杰好，听众朋友好。
好了，那又到了我们给大家报告财经消息的这个时刻了哈。那我们今天先看一下美国的债市，美国的市场的情况。今天呢是美债呢抛售哈加快了一些步伐，然后呢美债的殖利率呢是昨天就讲到倒挂哈，那这个呢也是显示着可能之后的利率呢可能涨势呢会更强一点。今天的10年国债的利息呢也是在上涨的，加上呢 Lyft 昨天我们就分析了哈，它的所有的财报呢都非常的不好，昨天盘后就在大跌30%，今天的收盘的时候单日直接崩跌了超过36%，所以呢直接打压了大型的科技股的这样的一个士气。同时呢我们看到纳指啊费半呢今天都分别的收低，标普呢是小幅收高，但是呢也是创下了这个2个月以来最糟糕的单周的这样一个表现。道琼呢是小涨了0.05%啊，但是呢本周今天是星期五嘛，本周之内美股呢全部是收黑，这也是开年以后啊美股呢最惨的这样的收黑的一周。今天道琼斯指数呢是上涨了0.5%，收报在33869.27。那唐韵也可以给大家讲一下那么其他的一些股指的情况。
好，我们来看一下标普500指数今天是上涨8.96点，0.22%，收在4090.46点。纳斯达克指数呢是下跌71.46点，下跌0.61%，收在了11718.12点。费半呢是下跌了48.47点，下跌幅度是1.58%，收在了3011.15点。好，那这就是我们几个指数的一个情况。
所以刚才我提到了哈，美股三大股指呢本周全是录得跌幅，道指这一周下跌了0.17%，标普500指数呢也是跌了1.1%，纳指呢跌幅更大，2.4%哈，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整个的市场的一个动态。同时我们也看到呢，十年公债的殖利率也创下了从去年12月份以来的最大的单周的涨幅，2年期的美债殖利率呢升破了4.5%。今天的中概股纳斯达克的金融指数呢跌了3.66%。今天比较重要的一个数据呢是密西根大学的消费者信心指数，这个信心指数呢是蛮有意思的，我们也请唐韵给大家来说一下。
好的，信心指数它分两部分组成啊，一部分是指对消费者调查你对现况满不满意，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对未来有没有信心，那这些呢就是综合你在个人收入啊，在消费方面啊，未来的市场看不看好啊，多方面的，它是一种主观的判断了。那么在2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的调查当中， 总的信心指数呢，它的初值是升了，市场预期是65，这个值呢是从0到200的，历史上哈这几十年来平均值是在85左右。那么在2022年呢，曾经达到过最低，也可能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啊，那个时候是50。现在呢，2月份的指数是升到了66.4，比刚才说的预期的65就要高了。还有呢，那这里面分两部分啊，一个是对现况满不满意，这个指数呢升到了72.6，超过了预期的68。那么对未来的预期，这个指数呢它是下跌的，也就是说大家没有那么乐观，原来市场预期是62.9，现在结果测得的是62.3。那这就是今天得到的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这样的一个数值。
嗯。所以我们看到呢，整个今天的几大股指吧，我们看到科技股呢是全部是收红的，只有苹果哈是收全部是收跌，只有苹果是收高哈。它现在苹果是小涨了0.25%。Meta 昨天唐月咱俩还在讲哈，这个恢复了川普他们这账户，今天是小跌了啊，跌了2.21%耶。Alphabet 呢今天三连跌，继续跌了0.46%，亚马逊跌了0.64%，微软跌了0.2%。道琼呢成分股呢大部分是收高，雪佛龙呢是涨2.1%。Walgreen 今天涨了2.07%，联合健康涨1.75%。Walmart 呢今天涨了1.55%， IBM 涨了1.38%，迪士尼今天跌了2.08%， Salesforce 呢是跌了3.82%。费半呢今天是从辉瑞哈，昨天我们还在讲最近呢辉瑞是涨了很多，但是今天呢跌了4.8%，AMD 也是跌了2.08%，还有高通跌1.8%，应用材料呢跌1.13%。Intel 呢跌了0.25%啊，台积电呢今天是跌了1.37%啊，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整体的一些情况。今天呢还有呢，大家也是比较关注联储官员的讲话。今天呢有两位联储官员的讲话呢，说话也都是蛮鹰派的。一位呢是美联储有着投票权的理事哈 Waller， 还有一个呢是费城联储的行长Harker。一会儿呢唐韵给大家讲一下哈 ,Waller 啊是 Harker 啊，他今天是对比特币哈做出一个非常严峻的警告。我先给大家讲一下呢 ,Harker 呢他是费城的行长，然后他是今天说的话呢也是比较鹰派的。他说呢，美联储啊主要的任务就是考量通胀的数据，需要呢用几年的时间才能让通胀啊降回到2%的这个目标。预计呢放松货币政策之前呢，美国的失业率将在4.5%啊，就是见顶。现在呢，在3.5%上下嘛，仍然是比较低的哈，是50年新低的这样一个就业率。他说呢，这个要上涨到4.5%。目前呢，看到了物价的通胀的压力呢开始缓解，有这样的迹象。他也估计呢，说失业率即使上升，也不会造成呢，他特别明显的经济衰退。他呢说他也不确定哈，要让这个利率的峰值达到5%以上多高的位置哈，但是呢最终这一切将取决于经济数据。对于美债的收益率曲线倒挂呢，他认为不太可能是经济衰退的征兆。他认为呢，联储缩表是货币政策的比较关键的这样的一个部分，也不确定何时会结束啊。他这个是今天他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听到了哈。所有这些观点呢，说白了就是子弹还要再飞一会儿，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保证通胀。他说的是对的，从这个联储的主要任务上说的是对的。如果联储早就有这样的意识的话，通胀不会走这么高。他一直呢，联储因为这个紧缩政策太晚了，广受批评嘛。那我们再看看刚才我讲到的哈，就是另外就美国的前财政部长桑默斯今天发出一个警告，他认为现在的金融市场对通胀的态度呢过于自满了， Fed 可能需要比投资人预期还要更进一步的紧缩的政策哈。这是今天关于联储政策方面都比较鹰派。好，那唐韵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哈会对比特币币圈发出如此的警告。
好的，稍等一下啊，我们来看一下，在最近呢是有召开了一个比特币的一个会议。那么在这个会上， 美联储的官员还有一些相关的人士，他们都对比特币呢发出了一个警告。时间是发生在今天上午的，刚才说的美联储的理事他沃勒就说呢，他说加密货币啊，无非是一种投机性的资产，没有内在价值，相关的投资者呢要有资产归零的准备，并且表示说涉足这个领域的金融机构还要肩负着提防欺诈的一个额外的责任。对，他强调说呢，到目前为止加密货币的风险啊对更广泛的金融体系的溢出效应是微乎其微的，但是监管机构呢必须要确保减轻与加密行业相关的一个金融风险。就在这个同一场会议上啊，这个会议是在加州的拉霍亚举行的一个会议，美国的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叫做根斯勒，他也表示说加密货币通常不遵守 SEC 的规定，加密货币质押交易对投资者构成风险，因为它缺乏必要的信息披露。所以他指出呢，说加密货币公司啊要妥善的保管客户的资产，SEC 也就是证券交易委员会啊在与其他的监管机构一同就加密货币监管进行合作。另外在上一周一个叫做伯克希尔哈萨韦，这就是巴菲特的投资公司了哈，他的副董事长叫做查理芒格，也敦促美国政府禁止加密货币。他认为呢，缺乏监管导致了令人无法容忍的过度行为和赌博心态。芒格就说，他说加密货币啊就是一种赌约，而赌庄呢几乎占有100%的优势，美国现在啊应该颁发一项新的联邦法律禁止加密货币。
从前天呢，比特币和Coinbase 呢都是大跌，就是因为呢传出哈，美国的金融监管部门呢要对比特币等等哈进行这样的监管。今天我们看到呢，这是联储的官员呢发出这样的一个警告，所以我们看到呢，可能接下来对币圈的压力会比较大。但是呢，他这里边也点出了一个真实的一个本质，就是它没有实质的内容，甚至把它称作一个赌约。在华人的社区当中，各种币呀、等等的，其实是非常的火爆的这些年啊，这个币那个币的。那么多听一听哈，在美国，而且这个也是暴雷了不少了，骗了不少湾区华人的一些钱了。所以在这里呢，高杰，我们提醒大家要注意哈，美联储现在对此呢已经发出了这样的警告。今天还有几个比较重大的地缘政治的消息。一个呢，我们看到今天美国下午哈刚刚宣布，在阿拉斯加的上空又打下来了一个不明飞行物，这次呢仍然是用 F-22 的飞行这个战斗机哈用导弹射下来的。这个的体积呢相当于一个小汽车那么大，没有上次发现的中共的这个间谍飞机气球哈没有那么的大。现在呢是说无人操控，但是呢也不知道现在所属国籍。打下来的时候它是落在了整个阿拉斯加嘛，落在了这个冰面上，所以呢它也不用打捞，直接呢已经被回收了。接下来呢我们可能会有一个进一步的消息。还有呢，今天我们看到就是美国方面呢是商务部哈直接宣布了对6家中国企业的制裁。这个制裁呢是分别是北京、南疆空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48研究所、东莞凌空遥感科技有限公司、英门航空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天海翔航空科技有限公司、山西英门航空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之所以把他们列入黑名单，商务部的解释是他们和中共解放军的航空航太计划有关，包含飞行船、气球以及相关的材料和零件。美方指控啊，中共的军方利用高空气球进行情报和侦察活动的行为，违反了美国国家的安全利益。这个呢，我们看到这个事情呢，仍然是不断的在发酵之中。今天最新的消息呢，是显示第一个打下来的间谍气球那个 payload， 就是那个最主要的核心的那个部件打捞上来了，没有爆炸。美国的军方官员呢跟媒体透露说，这个第一个间谍气球上面是有炸弹的，是可以自毁的，但是呢它没有爆炸哈，就说明它遥控已经被美方切断了。那么这个呢没有被炸掉的完整的被打捞上来的这个里边会揭露出什么样的一些内容呢？现在我看到网上已经有一些流传了哈，现在我还在等到一些官方的 等待官方的一些消息。据说这里边好像涉及的讯息，我看到网上流传的时候已经是很敏感呢，包括什么美国的一些军事基地的等等等等哈，全都是有的。所以接下来美国政府会不会把这些讯息都去给公布给这个外界，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看到过去呢，因为拜登政府的做法呢是比较受到国内的谴责了，因为呢他就反应比较慢嘛，让这个气球走过了很多的美国好几个州，所以我们看到这次呢下午出现的这个不明飞行物直接呢就是开火了。他这个动作呢明显看到呢拜登就是在国内的舆论压力之下，对侵入美国领空的这样的一些这些不明飞行物呢，他们是动作就已经很快了，不像上次飞了很久。包括呢耶伦昨天要去到中国还表示要访问，这些呢都是遭到了相当多的这样的一个批评。那么接下来美国的态度也将影响日本啊、台湾以及其他盟国如何对待中国啊，如何对待中共。这是今天的两个比较大的消息。这也都是和中国之间的这样的关系吧。一会儿有时间的话，我们会看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美国和中国的贸易的数字哈，贸易往来的这个成交量仍然是呢比去年同期呢升高了不少，所以彼此的经贸之间的合作呢真的是剪不断还理还乱。所以就看到呢耶伦啊还要为了经济呢去到这个中国，拜登也是呢想维护这样一个比较不那么对立的关系，但是呢国会以及美国的民众的民意现在是非常的强烈。同时呢今天的中共的官方啊对这个美国22个州要禁止中国就是中国公民和中资去买自己的土地以及呢一些物业呢都要相继寄出这样的一些法律政策禁止了。德州已经率先一步开始实施了，那么接下来呢有20多个州都要跟上。那针对这件事情呢中共方面呢反倒呢反应的非常的强烈哈。那他们呢是在今天的记者招待会上，那位毛宁女士呢她就说啊，美中经贸合作本质是互利互赢的，说美国的一些地方政府出于国家安全考虑，阻止中国的实体在美国购买房产和农用土地的做法是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将经贸投资问题政治化，违背了市场经济原则和国际经贸规则，有损外界对美国市场环境的信心。哈，这是他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讲法，被外界呢说呀，叫做北京方面强烈反应哈，对这个愤怒回应啊，美国你没有做好，你是民主和自由，所以你应该敞开大门，我们想干什么干什么哈，不能对我们这样的去限制，但是你要跑到中共那边，我们就是独裁，我们就是有社会主义的特色，所以什么都不允许做。这是今天呢中共外交部的一个反应。从过去这一周呢，中共外交部的这件反应已经让更多的国家呢可能会意识到哈，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权。其实呢我看到的虽然拜登有软弱有批评，但是呢对中共这边也是非常的怎么讲，是一个外交灾难吧，可以是这么去说。我们不妨看哈，下一周估计还有很多的热闹事儿呢会出来。除了地缘政治之外呢，下周对于市场方面还有一些比较大的一些数据。唐韵，
好，下周将公布一个备受瞩目的1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的一个报告啊。我们在上周说的说的这个就业的情况啊，还有刚刚说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啊，这些呢都还是没有那么的重要。市场估计呢1月份的 CPI 啊，这个数值呢将可能会造成股市上涨的一个转折点。那这个是他们预期这个 CPI 的数值将是3个月以来最快速度一个的成长，所以说呢通胀还在没有明显的一个回落，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根据美国银行的一位策略师他就表示说这样的一个观点，因为呢他看到啊目前投资者都在因为担心经济衰退而把股票换成了债券。其中呢他就引用了一家数据分析公司的报告，这个数据分析公司叫做 EPFR Global。这个报告显示呢，截止到2月8日的当周，全球股票基金流出的金额是74亿美元，同时呢有74亿美元进入了债券基金。 另外现金基金呢也有101亿美元的赎回。那这位策略师他叫 Michael Harnett， 他就表示说，尽管人们呢很容易很愿意相信上周美国一月份的就业报告显示经济可能会避免衰退，但是呢这个 CPI 一旦要出来，这个数据可是至关重要的，它能够真正的帮助人们去推测美联储何时开始放松货币政策。那么这位市场分析师吧，哈内特，他去年就看空整个股市啊，他现在呢又重申说，建议投资者呀在4200点以上卖出标普500指数基金，这个数值呢比现在目前的水平是高出3%，因为在目前市场普遍认为经济放缓的情况下，债券是前景相对比较好的。投资组合呢可以选择60%的股票，40%的债券。那么哈内特他认为说，债券是2023年市场当中最好的投资产品了。从风格上来看呢，现在的资金流入啊，美国小盘股和成长型基金有资金流入，价值型和大盘基金呢是有资金退出的，金融和科技板块是引领着资金流入，医疗保健和能源板块呢资金流出是超过了10亿美元。好，高姐，
我们呢看到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分析哈 ，CPI 是下周二哈有这样的一个非常大的动作。我们知道，在去年到现在，每次公布 CPI 的时候，市场都震动的非常的厉害。那么这一次呢，也是这样，下周二大家要关注这件事情。然后呢，下周二呢，还有一些大的公司要公布它的业绩 ，Airbnb、可口可乐、万豪国际。周三呢，像思科哈，还有这个 AIG 等等哈，还有 TPG。周四呢，是应用材料都将公布它的业绩。那这些所有呢，都是行业当中的老大哈，几乎是。所以呢，明天这个本周也将是企业的财报是一个重点的关注的焦点。好的，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吧。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给大家带来其他的一些宏观的市场的扫描。
好消息，好消息！小刘青州 Fremont 新店开张了，就在34137 Fremont Boulevard， 靠近 Uni City。小刘青州官方网站台湾 Porridge.com 支持在线下单，到店自取，再也无需排队了。小刘青州湾区人的食堂 ，Fremont、Mill Peters 和 Cupertino 三家分店，欢迎您的光临。别忘了新店地址 Fremont 34137 Fremont Boulevard。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MCC 万通贷款的资深贷款经纪张马。最近房价下跌，对于首次买房的听众，这也许是个很好的入场机会。今天我特别为大家推荐几个不需要看报税的买房贷款项目。如果您是薪水收入，只需您的雇主为您提供收入证明即可。如果您是自雇人士，您可以自己申报收入，或者使用银行入账作为收入。这两个贷款的利率也非常好，30%首付，利率最低可达6.75%。另外，这两个贷款项目也可以用来买投资房。欢迎大家来电咨询408-858-3198，408-858-3198。您也可以用这个电话加我微信了解详情。408-858-3198 Your loan, my solution。
你知道吗？在加州没有医疗保险是要罚款的，很多人没有时间去办理，到年底罚了款。有的人申请之后忘记更新材料，到了报税的时候也发现很多问题，这就需要一个专业的 agent 帮你解决。 Christy Ren 医疗保险专家已经帮助上百个家庭解决医疗保险问题，赶快联系 Christy， 让你的医疗保险没有后顾之忧。408-565-5605，408-565-5605。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的财经栏目《理财有道》，我是高杰。
我是唐韵。
我们接下来呢，高杰和唐毅为大家带来一组消息之后呢，高杰会邀请 Max 哈为大家做一些个股的分析，同时回答我们听众的问题。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275-1628、我再预告一下哈，今天的俄罗斯呢计划在三月份将原油产量每天减少50万桶，来应对呢西方的制裁。消息传出来之后呢，油价走高。那在今天结尾的时候呢，我会请我们的财经编辑何斌呢去谈一下他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因为当时油价弹起来之后呢，后来又有所收跌，那么未来的油价到底会怎么样呢？他是做了一些分析哈，供大家参考了。那我们接下来呢，给大家所带来的几个方方面面的消息了，一个呢是国际方面哈，日本政府呢提名叫做植田和男为日本央行的行长继承人。那么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呢，日元上涨，现任的行长黑田东彦他是在今年的4月8号呢就将离任，市场呢一直在关注着人选。三年前我给大家讲过，那有消息传呢，日本的这个政府接触了现任的副行长，这个副行长呢也是之前的行长黑田东彦的有力的同盟者，那也就是说他们的央行的政策呢是比较一致的，所以当时呢就以为哈，如果是这个人做行长的话呢，整个日元就马上是走软的。那今天呢则不是哈，那这个行长啊，此前就是说传出消息的那一位啊，他拒绝了哈，他不要去当行长的这个位置。现在这个日本政府计划提名的这一位呢，本来他就是日本央行政策委员会的前成员兼经济师直南田和，现年已经71岁了。在1998年到2005年，他是担任日本央行的决策官员。消息传出来之后呢，日元现在是上涨的，美元对日元呢一度哈是1:130.7的这样一个情况。市场的猜测呀，它可能对这种货币紧缩政策呢可能更倾向于这个方面，这就是市场外汇哈对这件事情的反应。我们也看到今天呢，英国国家统计局也公布了他们第四季度英国的 GDP 的增长了0.1%，之前第三季度呢它是收缩了0.7%。那从这个数据看呢，英国的经济避免了预期中的这种衰退哈，应该两个季度要是连续衰退的话，它就被会定为这个衰退。哎，第四季度它哪怕是少，它也是增长了0.1%。它的原因呢，分析认为可能得益于啊世界杯期间足球迷带动了酒吧的生意啊，然后很多的经济学家呢也预测英国的经济在今年的前6个月还会小幅的萎缩，随后呢可能在可预见的未来呢增长也会相当的疲弱哈，这是两个国际方面的消息啊。那接下来请唐韵给我们带来其他的一些扫描。
好的，英国的日子不太好过啊，就是在正负之间这样的一个范围内在波动。那么美国这边的话呢，大家也都是在预测会不会有经济衰退的一个情况发生。今天呢是美联储有发布了一个声明，在声明当中表示呢，要对美国23家银行进行压力测试，评估他们的抗压能力。也就是说，如果真的经济衰退了，那这些银行他们在不把资金降到最低水平的情况下，能不能度过危机？那么这个今年的测试啊，还包括一个新增的项目，要针对8家最大的银行，包括摩根大通、高盛、花旗银行等等吧，要进行额外的市场冲击，可能对他们要进行的一些假设条件要更加苛刻一些，情况想象的更坏一些。在这个情况下，看看他们能够怎么样应对。这个压力测试呢，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就开始实施了，就好像给银行每年都进行一个年度健康检查一样，来确保整个美国的整个银行体系可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重大的经济冲击，顶住来自商业和住房市场的一个压力，同时呢，在衰退的情况下，也能够让银行还能够给家庭和企业放贷。那么美联储在检查当中呢，也可以就了解银行 应对潜在危机的能力表现如何，可能给银行造成的损失、收入、费用等，并且呢，直接影响到他们需要预留多少资本作为一个缓冲。与去年相比，今年的测试啊，将要采用更高的起始利率水平。另外，这个测试呢，还会涉及到公司债市场的一个变化。联储表示说，压力测试不是预测，也不应该被解读为是对未来经济状况的一个预测，只是对银行的一个好像一个提前的预演一样。
嗯，
好的，高姐。
这是在必须的，我觉得这是必须要做的，因为2008年的这个深刻的教训哈，银行在那胡搞，然后呢，最后造成了多么大的惨痛的这样一个情况吧，最后还得纳税人的钱去救他们，那我们再回头看呢，今天也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消息哈，现在呢，因为通胀嘛，所以这个通胀啊，给很多的行业都带来巨大的压力，那么对一些餐厅啊，高价的餐厅呢，同样如此。结果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快餐业是独占鳌头。以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我曾经给大家分析过哈，这个麦当劳的业报，他们自己怎么样去促销啊，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方式，那呢增加了他们的客流量。那最近呢，美国多家上市餐饮公司都纷纷发布了最新的业绩报告，都能显示出来，快餐连锁店成为去年第四季度以及今年到现在啊，以及今后的销售的赢家。如果这个通胀不下来的话， CNBC 的报道，他说像麦当劳啊，他就说在去年第四季度，他们在美国的销售额的总体上升了10%，主要归功于提价、外卖促销、促销活动等因素，成功的提高了自己的客流量。麦当劳第四季度公布的销售额是59.3亿美元，高于分析师预期的57.3亿美元。他们公司呢是说收入同比下降了1%，但是剔除汇率波动的影响之外呢，则为增长了5%。一般情况之下，在经济不稳定或者是衰退的时候呢，快餐业的表现都要好于其他的行业啊，大家都是降级消费。百胜餐饮也是哈，他们旗下的这个Taco Bell。在第四季度呢，美国同店的销售额攀升了11%，超过预期值的6.7%，几乎啊将近一倍啊，翻了一倍。他们也是推出的新品、超值餐等促销的方法，都令客户呢非常的满意啊，顾客盈门。除了之外呢，就是那餐厅怎么办呢？你都不到我这来，还得给小费，对不对？所以他们也得想办法来吸引消费者来回过头来到我这来吃饭。所以呢，在美国大型的连锁店叫 Red Lobster， 就是那个红龙虾，对吧？还有那个 Apple Beats， 这都是美国非常著名的连锁餐厅，他们都开始提供呢大幅度的折扣和花大钱的来做广告。哎呀，现在这个如果是裁员是这样子这么严重的话，还有他们还有多少这种有生力量去到他们那个餐厅去吃饭呢？所以我说嘛，降级消费，这是现在一个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哈。还有呢，根据餐饮运营商 Brinker International 公司的报告，截止到去年12月28号的那个季度，融合了墨西哥口味的 Chili's 美式餐厅的客流量啊，下降了7.6%。啊，这是今天我们看到的一段很有意思的统计哈，这是也从另外一个角度上反映了，说现在呢没有什么经济萎缩，其实呢已经在老百姓身上体现出来了。好，唐韵。
好的，高姐给大家讲的是餐饮业啊，特别是快餐业在熬过了疫情的之后，现在看起来日子还 OK， 还不错。有另外一个行业呢，日子没那么好过啊，这就是生物技术行业。目前呢，他们是不停的裁员和倒闭，可以说整个行业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最近十年来呢，生物技术行业本来是蓬勃发展的，现金也比较充裕，并且因为细胞疗法呀、基因编辑呀，还有信使 RNA 等新技术获得了大力的推动。但是最近几个月呢，生物技术公司就开始解雇了，到目前为止已经有数千人了，其中已经有几家公司倒闭了，股票发行也是萎靡不振，上市的生物技术股票指数也是暴跌。 那有一些公司呢，就表示要停止开发其最先进的药物，出售它的资产，解雇它的员工啊。另外呢，还有一些公司呢，正在表示寻求战略替代方案。根据全球再就业公司的一个最新数据，制药和其他生命科学公司在2022年裁员是7387人。这个行业呢，在今年1月份裁员了1449人，高于一年前的174人。根据行业的刊物啊，他们的报道，今年迄今为止已经有19家药物开发商宣布了裁员计划。当然也有环境还不错的，对。那这就是生物制药的这个行业的一个现状，高姐。
今天是10号哈，周日呢，就是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的大碗杯，他们超级碗，
超级碗，
哎，我叫大碗杯，超级碗啊。然后呢，他们将会紧锣密鼓的再去准备在亚利桑那的凤凰城。今天呢，有一个消息哈，他说这个体育呀，已经华丽的转变成高价的商业投资的产业。这篇报道呢，就分析美国的体育业发展到今天，已经不单单是一项运动了，它已经呢颇具商业象征。其实不叫颇具，它就是怎么回事？比如 NFL 就是世界上最大的职业美式橄榄球的联盟，也是世界最具商业价值的体育联盟之一。比如在周日哈，由国家联会的冠军西雅图的海鹰队对决美国的联会3连冠冠军，丹佛的野马队。去年呢，丹佛的野马队曾传出来被转卖的这个消息。那么有消息人士说，原来的野马老板呢，派出了那个特伯恩啊 ，Pat Bowlen。去在1984年以当时创纪录的7000万美元价格呢买下了这个球队。不过呢，在2019年伯恩去世之后，家族内因管理权的纠纷问题，宣布呢将野马出售，预计呢售价呢是40亿美元。去年6月份的时候，丹佛的野马队官方宣布新老板是沃尔玛特的集团的沃顿家族。那么这一次的收购呢，是以将近47亿美元，再次改写了北美体育史上最高的出售价格，同时呢，也让 NFL 的球队的价值直接翻倍。现在行业密切关注啊，谁会花费数十亿美元全资的去收购 NFL 当中的球队，叫做华盛顿指挥官。这支球队在2018年的市值是31亿美元，在世界前50名球队当中并列第10，在 NFL 的排名当中是第4名。有消息说呢，亚马逊的创始人贝索斯打算与黑人音乐大亨 Jay-Z 联手呢，去出价60亿美元。一旦这个交易达成呢，将创下职业体育俱乐部收购的新纪录哈。所以现在到现在为止呢 ，NFL 球队的市值始终都是保持领先的。在福布斯杂志一年一度公布的世界上价值最高的球队的排名当中，去年前50名里边有30个都属于 NFL 的球队，其中包括前4名价值最高的都来自 NFL。由此可以见到哈，这个美国的橄榄球这个联盟的商业价值有多么的高哈。这是周日就要是开始了，广告费啊等等的，大家都去看吧。如果你们喜欢这个节目的话哈，我们把消息呢给大家说一下。昨天唐韵给大家讲过，橙汁贵了，今天就要降价了，对吧？
对的，今天周五上午呢 ，ICE 的冷冻浓缩橙汁儿期货交易呢，就一下子下跌了3.8%，达到了每磅2.52美元。那么在此下跌之前啊，橙汁期货已经是连续12个交易日上涨了，累计了上涨了近30%。据说橙汁也是去年最赚钱的大宗商品交易货品之一，有人甚至把现在的这个橙子叫做长在树上的黄金。那么它在以前价格上涨呢，是因为做橙汁的橙子啊，都是来自于佛罗里达州的橙子的。但是因为多次的飓风，还有呢，它得了一种病，叫做 greening 哈，也有人把它翻译成叫做黄尾病。总之就是一种细菌长在这个树里面，随着它的循环就到整个的树的肢体里面，然后那个橙子就绿的就会萎缩，就掉下来了。所以就让它大幅度的减产，大概比像去年的话，就是本来就是欠收，预计今年的产量呢还不及去年的一半。 然后呢，这比历史上最高的产量的那个年份大概是1998年吧，整个就减少了93%的产量，所以这个产量实在是减的太多了，才造成了橙汁一个大幅度的下降，一个上升。那么今天下降，是不是以后它就能够一直走软呢？我们还是会给大家跟踪报道吧。
鸡蛋呢涨了，现在大概这个月会降下一点，橙汁儿又涨起来了，这就是我们今天面临的现状。我们稍事休息，回过头来呢，唐韵，我将邀请 Max 上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些个股的情况，同时回答我们听众的问题。热线电话号码是888-278-275-1628。
沈瑞王是 Ameriprise Financial 的副总裁，20年的财务规划经验让他总没有完美的规划，只有最适合的取舍。沈瑞擅长设计理财方案，分析理财产品优缺点，帮助客户在投资市场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组合，累积资产。客户给他的服务评价都是五星。沈瑞王电话408-963-2382，408-963-2382。
干净世界是一个全新的网络平台，没有色情暴力，没有有害信息，适合家庭和孩子观看。干净世界提供政治、文化、艺术、科技、生活等领域的丰富内容，供您学习娱乐，带您回归传统。欢迎来到一个全新的世界，欢迎浏览干净世界。谷歌搜索干净世界进入网站，或输入网址干净 .com。ganjing.com。 经济跌宕起伏，房市变幻莫测，买房卖房都需要掌握好 timing。 Jerry 张不仅是经验丰富的地产经纪，还是宏观经济分析师，他扎实的学术功底能够准确预测经济趋势，为您的投资提供有力参考。买卖房子遇到难题或者犹豫不决，请找 Jerry 张。想要买的低卖的高，也请找 Jerry 张。408-480-5950，408-480-5950。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接下来呢，我邀请的 Max 为大家去解读一下今天的一些个股还有听众的问题啊。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您可以往这个上面呢去送短信。 Max 好。
哎，高杰你好。
昨天呢有中间号码是209的这位观众听众啊，给我们送了一个问题哈。麻烦您呢给大家先给这个听众回答一下啊。这个问题呢是问的比较有针对性。他说呢，两天前我也给大家报过啊， CVS 呢用106亿美元收购了 Oak Street 哈，这个橡树街和以及呢这个 Oak Street 他所 own 着的169家诊所。 CVS 呢计划支付呢用每股39块钱呢为 Medicare 人群提供保健服务。今天呢收盘呢是35.29块。作为投资者，现在是否明智之举入场买入啊 CVS。所以 Max 帮我们来看一下。我在这儿呢也重申一下哈，我们可以谈专家的看法，不构成您自己的投资的建议。说实话，选股啊，选个股不是一个，没有水晶球，很少说谁都能把这个事情一定都能看准。所以呢，就包括 BBBY 哈，连专业的人士都看不准这些股票的。所以我们呢，只是跟分享啊，各自大家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提醒了大家啊，投资有风险。好的，那请 Max 谈一下您对这个 CVS 现在是入场的时候吗？
OK， 这个问题就不只是讲 CVS 了，但是我们现在就针对 CVS 来谈了。如果是作为投资者的话，长期投资啊，往往他在短期内的信息啊，能不能有长期效应都还不知道，所以可能需要再观察一段时间。但是总的来说，不管是长期投资还是短期的做交易啊，他很多时候，它消息明明是利好的，为什么股价没有上反而跌了？是因为也有很多时候是因为啊，它那个消息是利好的，但是它的利好的 和一般人的预期值啊，不符合一般人预期值，可能没有达到一般人的预期的标准呢、啊，所以它反而它可还是会下跌的。所以单单从一个一个或两个因素啊，利好的因素去判断股价会升还是跌，这个它可能就不太准确哦，它可能会不太准确，或者是它或者是我们说就是一半一半吧，五十五十了。所以这个东西是我们要注意的，因为很多时候那个明明消息是利好的，它反而下跌了，它可能就是大家都预测它是利好的，大家已经知道它是利好的，但是它又达不到大家预测的那个标准值，就是说那个预期啊，大家的预期。如果是 CVS 的话，我看短期内在一周内它是看涨的。OK， 当然如果讲投资者的话，我相信就不是看短期交易了。那在一个月内，我看半年甚至一年内啊，它还是看跌的。OK， 而且它在一年内，它最高的股价它曾经是来到107块，然后最低的股价它也是它差不多来到85块左右，也就是接近现在的价钱了。OK， 然后它这个 CVS。它最高的股价在2015年的时候也来到差不多110块，然后在2022年的时候再次的回到差不多100块左右，100以上，所以我觉得它现在它也是接近它的高价的位置的，能不能再突破也是一个未知数。但是短期内在一个月内半年内和一年内它是看跌的。 OK， 所以如果要在比较安全的价位购买了，我觉得是可能你可以等到它才来到差不多60块左右。
他讲到的说35块2毛2，他是指的，难道是指的这个不是 CVS 吗？他指的是橡树街是不是 Oak Street 呀？
Oak Street 的、
啊、，Yep、
okay.。
Oak Street。
Street，OK、okay.。It 如果是 Oak Street 的话，OK， Oak Street 现在股价是35块嘛，35块3毛4。OK， 它在一周内和一个月内是看涨的，半年、一年我看也是看涨的，但是它长期来说。五年以上的这里它是2020年开始的数据嘛，就3年以上了，它是看跌的，所以长期它是看跌的，所以如果你说长期投资的话，可能这个还是有待观察的啊，但是短期内它是看涨的，所以你短期内可以进场，然后持续观察，如果它走入下跌趋势的时候，那可能你就要套利出场了。
好。中间电话号码是209的这位朋友，不知道这样回答你是不是满意啊？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我们再快速的看一下阿迪达斯哈，阿迪达斯的这只股票，请给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今天值得关注的一个股票，因为这家体育用品巨头警告呢，因为担心在结束与说唱歌手Kanye West 的合作之后呢，可能会被没有出售的这个就是他以的这个牌子。那个鞋呀所困扰，所以今年可能会出现亏损。他呢公司在法兰克福上市的股票呢跌了12%，阿迪达斯今天他的股票跌了0.73%，现在每股是74.61块。
阿迪达斯现在139块欧元嘛，对不对？因为这里看到是这个 OK 我看它在短期、中期，甚至是中长期啊，它都是下跌趋势了。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甚至一年了，五年以内都是下跌趋势了。如果这个股票的话，要长期投资啊，可能你要有10年以上的持有力。
OK。这是体育方面的一个巨头哈，另外一个呢是《华尔街日报》哈。他的母公司道琼斯公司的所有者哈，他们说在经济挑战之下呢，该公司预计呢今年将裁员5%， 这是媒体公司的 B 股类啊，盘前就下跌了4%。Wall Street。Yeah。
它的代号是什么？
Wall Street 的代号，对不起，我现在也没有看到呢。
我看一下。
嗯。
Wall Street， 我没有看到这只股票，它是这样子标。
道琼斯的公司哈 ，Dow Jones and Core， 看一下这家公司，它是《华尔街日报》的母公司。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这是
哦，你是说 Dow Jones Index 吗
？Yeah。
Dow Jones Index， 也Dow Jones Index 现在是33,869点了。
对。
然后它在在短期内了，一周内、一个月内它是看跌的，但是如果我们拉长到半年、一年的话，我们看它差不多到了它一年的顶了，半年、一年的顶了。顶部，所以是看看它会不会持续突破这个变成转向变成看涨，所以现在但是如果长期投资肯定是看涨的 ，OK， 如果它曾经最高是来到35,000多点嘛，所以现在33,000多点，差不多接近要回到了，
嗯。好的，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是周五哈，就给大家分析这么多。接下来呢，我们请我们的财经编辑何斌呢去谈一下，今天的俄罗斯啊，它是宣布减产。那么刚开始呢，带来了这个油价的上涨。今天呢，整体的油价是上涨的，但是那个涨的幅度呢，后来是有所收缩的。那么听听他对这件事情一些分析和看法。再重复一遍，我们的节目呢，只供参考哈，不构成您投资的一个指南。好的，谢谢 Max， 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周末，谢谢听众朋友们，祝您也有一个愉快的周末。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月10号星期五，昨天和今天都有关于影响通货膨胀率上升主要的因素事件啊，报建筑媒体。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看这两个主要的事情。首先是昨天